灵狐得分等。灵狐得分等。达西武，字成兴，代地人。祖父达西卷是北魏的怀荒镇江。父亲达西长是千城镇江。达西武少年时风流倜傥，喜好骑马射箭，被贺拔岳赏识。贺拔岳征讨官右时，引荐他为别将，达西武于是诚心归附他。因战功被授予羽林监、子都督。等到贺拔岳被侯莫陈越杀害，达西武与赵贵收敛贺拔岳的尸体送回平凉，共同辅佐太祖。跟随平定侯莫陈越，被任命为中散大夫、都督，封为虚昌县伯，食邑300户。魏孝武帝进入关中，授予他执寝之职，调任大丞相府中兵参军。大统初年，出任东秦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晋爵为公。齐神武帝与窦泰、高敖、曹分三路来侵犯，太祖打算集中兵力攻击窦泰，各位将领大多有异议，只有达西武和苏绰与太祖意见一致，于是擒获了窦泰，齐神武帝便退兵。太祖进军图谋弘农，派达西武带着2名骑兵去侦查动静。达西武与齐军的巡逻骑兵相遇，立即交战，斩杀了6人，俘虏了3人后返回。齐神武帝奔赴沙苑，太祖又派达西武去侦查。达西武带着3名骑兵，都穿着敌人的衣服。到了傍晚，距离敌营100步，下马潜伏偷听，得到了敌军口令。于是上马在敌营中巡行，像是夜间警戒的人，遇到有违反军纪的，常常鞭打他们。详细了解了敌人的情况，回来报告太祖。太祖非常赞赏他，于是跟随太祖击败了敌军，被授予大都督，晋爵为高阳郡公，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统四年，太祖救援洛阳，达西武率领1000骑兵作为前锋，到达古城，与李泌一起击败了莫多楼戴文。进军到河桥，达西武又奋力作战，斩杀了齐国的司徒高敖曹，升迁为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出任北雍州刺史。又在邙山作战，当时大军不利，齐神武帝乘胜进军到陕州，达西武率兵抵御，齐军才退去。过了很久，晋位为大将军。大统17年，皇帝下诏命令达西武率领30000士兵经营夺取汉川。梁朝将领杨贤献五星投降，梁申献白马投降，达西武分兵把守这些城池。梁朝的凉州刺史移封侯萧洵固守南郑，达西武包围了他10天，萧洵请求归服，达西武为他解围。恰逢梁朝武陵王萧纪派他的将领杨干运等人率领10000多人救援萧洵，萧洵于是又占据城池不出战。达西武担心援军到来，内外受敌，于是挑选精锐骑兵3000，在白马迎击杨干运，大败他们。杨干运退走，达西武于是在城下陈列蜀军的俘虏和首级。萧洵知道援军被击败，于是投降，率领他部下的男女30000人入朝，剑门关以北全部平定。第二年，达西武整顿军队返回京师。朝廷商议，起初想任命达西武为柱国。达西武对人说，我担任柱国不应该排在原子孝前面，坚决推辞不接受，以大将军的身份出京镇守玉璧。达西武于是测量地形险要，建立了乐昌、胡营、新城3处防御工事。其将高狗子率领1000骑兵攻击新城，达西武拦击他们，全部俘虏了他们的部众。孝敏帝登基，拜他为柱国，大司寇。北齐的北豫州刺史司马萧南带领全州来归附，皇帝下诏命令达西武与杨忠迎接司马萧南归来。武成初年，调任大宗伯，晋封为镇国公，食邑10000户。齐将胡律敦侵犯汾州、绛州，达西武率领10000骑兵抵御，胡律敦退去。达西武修筑百璧城，留下开府全言、薛羽生守卫。保定3年，升迁为太保。同年，大军东征。隋公杨忠带领突厥兵从北道进军，达西武率领30000骑兵从东道进军，约定在泾阳会合。达西武到达平阳，延误了7县没有前进，而杨忠已经返回，达西武还不知道。齐将胡律明月写信给达西武说，鸿鹄已经翱翔在广阔的天空，捕鸟的人还在注视着沼泽。达西武看了信，于是撤军，出任同州刺史。 第二年跟随进攻宇文护东征，当时尉迟迥包围洛阳，被敌军击败。达西武与齐王宇文宪在邙山抵御，到了夜里收兵。宇文宪想等到天明再战，达西武想返回，两人坚持争论，没有决定。达西武说，洛阳的军队已经溃散，人心惊骇动摇，如果不趁夜间迅速返回，明天想回也回不去了。我在军队中很久了，完全看清了形势。大王年轻，没有经历过事情，难道能将几营的士兵一下子抛弃吗？宇文宪听从了他，于是全军返回。天和三年调任太傅。达西武未见时生活奢侈，喜欢华丽的装饰，等到身居高位，不讲究威仪，出行常常单人匹马，身边只有一两个人而已，外门不设置己，常常白天只掩上一扇门。有人对达西武说，您地位在群臣之上，功名盖世，出入的仪仗侍卫必须符合众人的瞻望，为什么这样轻率呢？达西武说，你的话不是我的心意，我当初是平民，哪里会期望富贵，不能一下子忘记过去，况且天下还没有平定，国家的恩情还没有报答，怎么可以过分讲究威仪呢？说话的人惭愧地退下。达西武在同州的时候，当时正值天旱，高祖命令达西武祭祀华山，华山庙原先在山下，是通常祈祷的地方。达西武对下属官员说，我位列三公，不能调理阴阳，致使在盛大的农忙月份长久不下雨，天子费心，百姓恐惧，我愧居重任，忧虑责任实在深重，不能和普通人一样，在平常祭祀的地方必须登上山峰表达诚意，探寻神灵的奥秘。华山既高又险峻，千仞峭壁，山路险绝，人迹罕至。达西武年纪超过60岁，只带了几个人，攀着藤条树枝才得以上去，于是叩头祈祷，请求陈述百姓的恳切诚意。晚上不能返回，就在山上铺草睡下，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来，握着达西武的手说，你很辛苦，非常赞赏你。达西武于是惊醒，更加恭敬。到了早晨，云雾从四面升起，不久下起大雨，远近都得到滋润。高祖听说后，下诏书慰劳达西武说，公年高得重，辅佐我，近来因为阴阳失调，天时无雨，命公去祈求，只说在庙所，没想到公不畏危险，竟然远登高峰。但是神明聪明，没有幽暗不被照亮，敢于公的至诚，甘雨才相应而降。听到后嘉奖赞赏，不能忘怀。今次公杂采100匹，公要好好思考好的谋略，匡正我的不足，考虑坐而论道的含义，不要再劳累了。达西武生性贪婪吝啬，他担任大司寇时，库房里有万丁金带，当时视为宝物，达西武趁入库时就拿回了家。主管官员报告了进攻宇文护，因为达西武的功勋没有公开他的过错，于是将金带赐给了他。当时的舆论非常鄙视他。5年10月去世，享年67岁。追赠太傅、15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号为桓。儿子达西镇继承爵位。达西镇字猛略，少年时骁勇，善于骑马射箭，跑起来能追上奔马，体力过人。大统初年，从家中征召出任员外散骑常侍。太祖曾经在渭北打猎，当时有兔子从太祖面前跑过，达西镇与各位将领竞相射箭，马跌倒坠落，达西镇脚没有跌倒，于是步行追赶射箭，一箭射中兔子，回头看见马才站起来，于是回身跃上马背。太祖高兴地说，不是这样的父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赐给达西武杂采100段。大统16年封为昌邑县公，10邑1000户，多次升迁至辅军将军、迎亲光禄大夫、通直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世宗初年拜为仪同、司右中大夫，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改封为普宁县公。武成初年晋爵为广平郡公，受任华州刺史。达西镇虽然出身富贵，年少学习武艺，但教导百姓、治理风俗很有办法。任期届满回到朝廷，被百姓留恋。保定4年，大军东征，各位将领都逃跑，达西镇与敌军交战，军队独自保全。天和元年，晋卫大将军、 率领部队征讨姬胡，击败了他们。天和六年，拜为柱国。建德初年，承袭爵位郑国公，出京担任荆州总管、十一州九防诸军事、荆州刺史。建德四年，跟随高祖东征，担任前三军总管。建德五年，又跟随东征，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守卫统军川，攻克义宁、乌苏二镇，攻破滨州，进位上柱国。接着跟随平定邺城，被赐给妾二人、女乐一部以及珍宝玩物等，被拜为大宗伯。达西镇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当时的舆论认为很荣耀。宣政年间，出京担任元州总管、三州二镇诸军事、元州刺史，不久被罢免回家。隋朝开皇初年，在家中去世。达西镇的弟弟达西济任车骑将军、渭南县子。大象末年，任益州刺史，与王谦占据蜀地起兵，不久失败，被诛杀。侯莫陈顺是太保，梁国公侯莫陈崇的兄长。少年时豪爽侠义，有志向气度。起初侍奉尔朱荣担任统军，后来跟随贺拔胜镇守井陉。武泰初年，讨伐葛荣，平定行稿，征讨韩楼，都有功劳，被拜为轻车将军、羽林监。又跟随击败元昊，晋升为宁朔将军、乐骑校尉。普泰元年，被授任持节、征西将军，封为木门县子，食邑三百户。不久加授散骑常侍、牵牛备身、卫将军、河内大都督，跟随魏孝武帝进入关中。侯莫陈顺与太祖是同乡，向来互相友善，而且他的弟弟侯莫陈崇先在关中，太祖见到他非常高兴，于是晋爵为彭城郡公，食邑一千户。大统元年，被拜为卫尉卿，授任仪同三司。等到梁先定为逼河州，任命侯莫陈顺为大都督，与赵贵讨伐击败了他，随即代理河州事务。后来跟随太祖攻破沙苑，因功增加食邑一千户。大统四年，魏文帝东征，侯莫陈顺与太尉王蒙、仆射周惠达等人留下镇守长安。当时赵清却造反，王蒙与周惠达侍奉魏太子出城驻扎在魏北。侯莫陈顺在魏桥与贼军交战，多次击败他们，贼军不敢出战。魏文帝返回，亲自握着侯莫陈顺的手说，魏桥之战你有特殊的力量，便解下自己佩戴的金漏玉梁带赐给他。南齐州的敌人福安寿自称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骚动，又任命侯莫陈顺为大都督，前往讨伐。而贼军屯兵在险要之地，军队无法前进。侯莫陈顺于是使用反间计，离间他们的心腹，设立信用和赏赐，引诱他们的部署。福安寿知道势穷力破，于是率领部落一千家到军中诚心归附。当时侯莫陈顺的弟弟侯莫陈崇又受封彭城郡公，朝廷封侯莫陈顺为河间郡公。第二年，加授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行西夏州事、安平郡公。大统十六年，被拜为大将军，出京担任荆州总管、山南道五十二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孝明帝登基，拜为少师，进位柱国。同年去世。窦如宁，字永安，昌黎图河人。他的祖先原本姓慕容，是前燕的旁支。高祖慕容盛在燕国任职。皇始初年，归附北魏，被授予长乐郡守，赐姓窦如氏，也有说是因避难而改姓。父亲窦如常任柔玄镇江，有威严稳重，在当时被人称道。武成初年，因窦如宁的功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涪陵郡公。窦如宁少年时骁勇果敢，有志向气节，身高八尺，容貌仪表俊美，善于骑马射箭。永安年间，以别将身份跟随尔朱天光进入关中，加授都督。又因击败莫欺丑奴的功劳，被赐爵为灵寿县男。曾经与梁先定在平凉川相遇，一起比试射箭，于是在百步外悬挂梭草来射，七发射中五发。梁先定佩服他的才能，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而朱天光失败后，侯莫陈越反叛，太祖讨伐侯莫陈越，窦如宁与李泌率领部众归附太祖。魏孝武帝西迁，使宁因护驾有功，被封为河阳县伯，食邑五百户。大统元年， 授任前将军，晋爵为侯，增加十邑三百户，升任显州刺史、显州大中正。不久拜授辅军将军，迎亲光禄大夫，晋爵为公，增加十邑五百户，授任镇东将军、金子光禄大夫。跟随太祖擒获窦泰，收复弘农，攻破沙苑，授任五位大将军，兼任大都督。不久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增加十邑八百户，拜授北化州刺史。在州不久，以廉洁公平著称，加授散骑常侍。大统七年，跟随于锦在上郡击败鸡胡首领刘平福，等到梁先定反叛，任命史宁为军司，监督陇右诸军事。贼寇平定后，进位侍中，史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统九年，跟随太祖迎接高仲密，与东魏在邙山交战，升任左卫将军，晋爵为范阳郡公，增加十邑四百户。大统十六年，拜授大将军。羌族首领棒骑铁聪和郑无仇等人反叛，史宁率军讨伐平定。魏公第二年，改封武阳郡公，升任尚书右仆射。梁将王林派部将侯发、潘纯陀侵犯江陵，史宁与蔡佑、郑勇等讨伐，侯发等逃遁。三年，武兴堤和顾道低位大王等相互呼应反叛，史宁再次讨伐平定。孝明帝即位，授任柱国大将军。武成初年，出任同州刺史。右都率各军讨伐姬胡好阿宝、刘桑德等，击败他们。回军后，升任大司寇，进封楚国公，十邑万户，另外十邑盐亭县一千户，收取其租赋。保定四年，授任齐州刺史。适逢大军东讨，史宁带病从军。保定五年，在同州去世，时年六十六岁。追赠太保、同夫等十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起初史宁没有儿子，收养弟弟史永恩的儿子史继为子，后来生了儿子史赞，亲属都请求立史赞为继承人。史宁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我有什么可选择的，于是立史继为世子，世人因此称赞他。史宁去世后，史继继承爵位，年少时历任显要职位，大相末年担任上柱国、利州总管。史赞因史宁的功勋，建德初年赐爵华阳县侯，多次升迁至开府仪同大将军，晋爵武阳郡公。史永恩年少时有见识度量，被同辈人称赞。起初跟随史宁是奉侯莫陈月，后来与史宁一起归附太祖，受任舔寇将军。因迎接魏孝武帝有功，封新兴县伯，十邑五百户，多次参与征讨，都有战功，拜授龙骧将军、中散大夫。大统八年，受任执请，又亲信都督，不久转任都督，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大统十六年，拜授史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魏废帝元年，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二年，出任成州刺史。魏恭帝元年，晋爵龙之县侯。三年，大将军安政公史宁随突厥可汗进入吐谷浑，命令史永恩率骑兵五千镇守河、山二州，作为边防。孝明帝即位，授任善州刺史，改封沃野县公，增加十邑一千户。不久转任陇右总管府长史。武成元年，升任都督立沙文三州诸军事、利州刺史。当时文州蛮族叛乱，史永恩率兵击败他们。保定元年，入朝担任司会中大夫。二年，又出任陇右总管府长史。史宁以辅佐开国的元勋封为楚国公，请求将先前所封武阳郡三千户增加给沃野的封地，诏令批准，又增加十邑合并之前共四千五百户。不久在任上去世，年四十八岁。追赠少保、幽蓟等五州诸军事、幽州刺史。儿子史通继承。宇文贵字永贵，他的祖先是昌黎大吉人，迁徙居住到夏州。父亲宇文莫豆干。保定年间，因宇文贵功勋卓著，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宇文贵的母亲当初怀孕时，梦见有老人抱一个儿子交给他说，赐给你这个儿子，使他长寿且富贵。等到出生，形状像梦中所见，所以用永贵作为他的字。宇文贵年少时跟随老师学习， 曾经放下书感叹说，男子汉应当手提宝剑，驰骋沙场，以取得公侯之位，怎么能像先生一样做博士呢？正光末年，破六韩拔陵围困夏州，刺史袁子雍据城固守，任命宇文贵为统军救援他。前后数十战，军中将士都佩服他的勇敢。后来护送袁子雍返回，贼帅赤干麒麟、薛崇礼等处处屯聚，出兵拦截。宇文贵每次奋力攻击，总是击败他们。受任武骑常侍，又跟随袁子雍讨伐葛荣，军队战败逃往邺城，被葛荣包围。贼兵多次前来进攻，宇文贵每次坠城而出作战，贼兵没有人敢抵挡他的锋芒。然而贼兵实在众多，包围长久不能解除。宇文贵于是从地道偷偷出去，北上见到尔朱荣，陈述贼兵行事，尔朱荣深为采纳，于是跟随尔朱荣在府口擒获葛荣，加授别疆，又跟随袁天穆平定行搞，转任都督。袁浩进入洛阳，宇文贵率领乡兵跟随尔朱荣焚烧河桥，力战有功，加授征虏将军，封葛荣县侯，食邑一千户，受任颍州刺史，入朝担任五位将军、河内大都督，跟随魏孝武帝西迁，进爵化政郡公。大统初年，升任右卫将军。宇文贵善于骑马射箭，有将帅的才能，太祖又因他是宗室，非常亲近信任他。大统三年，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与独孤信进入洛阳。东魏颍州长史贺若统占据颍川，前来投降。东魏派其将领姚雄、赵玉、释云宝率兵20000攻打颍川。宇文贵从洛阳率领步兵、骑兵2000救援，军队驻扎在杨迪。姚雄等已经渡过马桥，距离颍川30里。东魏行台任祥又率兵40000余与姚雄会合。诸将都认为敌众我寡，不可争锋。宇文贵说，兵机互相依存，本来不能以常理而论。古人能以少胜多，都是由于预知成败、决断必然的计策罢了。我虽然于城市昏暗不明，但认为前进与贺若统合适，是上策。请让我为各位分析。姚雄等必定认为颍川孤立危险，形势不是他们的对手，又认为我们寡弱独自前进，如果全力攻打颍川，必定可以轻易攻破。一旦攻陷颍川，便与任祥军队会合，同恶相济，危害更大。我们现在屯兵杨迪，便是进入他们的圈套。如果贺若统一旦陷落，我们坐在这里做什么？前进占据颍川，有城可守。姚雄见我们入城，出其不意，前进则犹豫，后退则不可，然后与各军尽力攻击，合往而不克，希望不要怀疑。于是进入颍川，姚雄等逐渐前进，宇文贵率1000人背城列阵与姚雄交战，宇文贵的马被刘箭射中，于是短兵步行搏斗，士兵们拼死效力，姚雄大败，轻装逃走。赵玉在阵前投降，缴获其辎重，俘虏万余人，全部释放，令其回家。任祥听说姚雄战败，于是不敢前进。不久，仪同一封率骑兵500赶赴宇文贵，宇文贵乘胜逼近任祥，任祥退保宛陵，追上了他。恰逢天黑，列阵相持。第二天早晨交战，俘虏斩杀很多，任祥军队已经失败，是云宝也投降，军队返回。魏文帝在天游园，将金杯放在箭靶上，命令公卿中射中的人就赐给他。宇文贵一发射中，文帝笑着说，养由计的精妙，正应当如此。晋卫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历任下骑二州刺史。大统16年，升任中外府左长史、晋卫大将军。探昌王梁弥定被同族人辽干驱逐，前来投奔。又有羌族酋长棒骑铁聪乘梁先定反叛之后，占据渠珠川，拥有部族数千家，与魏州百姓郑武丑、煽动朱羌一同反叛，凭借险要设置诈寨十余处。太祖命令宇文贵与窦卢宁、史宁讨伐，宇文贵等擒获斩杀铁聪和武丑，史宁又另外攻击辽干，击败了他，于是接纳梁弥定，并在渠珠川设置明州，朝廷赞美他们的功劳，于是在素板立碑以记载他们的功绩。魏废帝初年，出任齐州刺史。二年，受任大都督， 新西盖等六州诸军事，新州刺史。此前新州敌人反叛，自从宇文贵到州，人心逐渐安定。宇文贵上表请求在凉州设置屯田，戍州封族。三年，诏令宇文贵代替尉迟迥镇守蜀地。当时龙州人开府李光赐在盐亭反叛，与其党羽博玉成、寇石堂、乔烟、蒲浩、马术等围攻龙州。州人李石也聚众反叛，开府张顿举兵响应。宇文贵于是命令开府赤奴星救援龙州，又令开府程亚攻击李石和张顿。敌军是穷于是投降，被押送京师。受任都督一统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就地加授小司徒。此前蜀地多盗贼抢劫，宇文贵于是招募豪侠劲儿，设立游军24部，令他们督察追捕，从此大为平息。孝敏帝即位，敬畏柱国，拜授御正中大夫。武成初年，与贺兰祥讨伐吐谷浑，军队返回，晋封许国公，十亿万户，原有的爵位回封给一个儿子，升任大司空，治理小冢宰，历任大司徒，升任太保。宇文贵喜好音乐，沉溺下棋，流连不倦。然而好施舍爱世人，当时人颇为以此称赞他。保定末年，出使突厥迎接皇后。天和二年，回到张掖，去世。追赠太傅，谥号穆。儿子宇文善继承。历任开府仪同三司、大将军、柱国、洛州刺史。因罪免职，不久恢复本官，受任大宗伯。大相末年，晋位为上柱国。宇文善的弟弟宇文兴，年少时因父亲军功，赐爵化政郡公，骁勇绝伦，有将帅才略。大相末年，官位至上柱国，晋封英国公。宇文兴的弟弟宇文凯，年少好学，很懂写文章，各种技艺多能通晓，尤其精于巧思，也因父亲军功赐爵双权献伯。不久，继承祖父爵位安平郡公。起家担任右侍上侍，逐渐升任御正中大夫。保定年间，官位至上开府。是云宝、赵玉二人到达后，起初多拜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是云宝后来多次升迁至大将军，都督凉干瓜州诸军事，凉州刺史，赐爵洞城郡公。世宗时，吐谷浑侵犯逼近凉州，是云宝与战不利，于是战死在阵中。杨忠，弘农华阴人。小名奴奴。高祖杨元寿北魏初年担任武川镇司马，于是在神武树颓安家。祖父杨烈，龙骧将军，太原郡守。父亲杨真，因军功受任建远将军。适逢北魏末年丧乱，避居中山，聚集意图讨伐先于修理，于是战死。保定年间，因杨忠功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新城郡公。杨忠胡须美丽，身高7尺8寸，身材魁梧，武艺绝伦，见识度量深沉，有将帅谋略。18岁时客游泰山，适逢梁军攻打郡城攻陷，于是被俘到江左。在25年，跟随北海王元昊进入洛阳，受任直河将军。元昊失败，尔朱度律召为帐下统军。等到尔朱兆率领轻骑从滨州进入洛阳，杨忠当时参与其事，赐爵昌县伯，拜授都督，又另封小黄县伯。跟随独孤信攻破梁夏扎树，平定南阳，都有战功。等到齐神武起兵内向作乱，杨忠当时随独孤信在洛阳，于是跟随魏孝武帝西迁，晋爵为侯，仍随从平定潼关，攻破回洛城，受任安西将军、迎清光禄大夫。东魏荆州刺史辛纂占据穰城，杨忠随从独孤信讨伐，辛纂战败退走。独孤信命令杨忠与都督康洛、袁长生为前锋，骑马赶到城下，呵斥守门人说，现在大军已到，城中有内应，你们想活命为什么不逃走？守门人都逃散。杨忠与康洛、袁长生登城而入，拉开弓大喊，辛纂的卫兵100余人没有人敢抵抗，斩辛纂示众，城中设伏。过了半年，因东魏逼迫，与独孤信投奔梁。梁武帝非常看重他，任命为文德主帅、关外侯。大统三年，李远与独孤信一起回到朝廷，太祖把他召到帐下。 曾经跟随太祖在龙门打猎，李远独自面对一只猛兽，左手夹住他的腰，右手拔掉他的舌头。太祖认为他勇壮，北台称猛兽为偃鱼，于是用这个字给他做表字。跟随太祖擒获窦泰，在沙苑打败敌军，升任征西将军、金子光禄大夫，晋爵为襄城县公。河桥之战，李远与五名壮士奋力作战，守卫桥梁，敌人于是不敢前进。因公受任左光禄大夫、云州刺史，兼任大都督，又和李远一起攻破黑水鸡湖，并与宜丰一起解除玉璧之围，调任洛州刺史。邙山之战，率先登城攻陷敌阵，受任大都督，升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散骑常侍，追封母亲盖世为北海郡君。不久受任都督朔烟显为四州诸军事、朔州刺史，加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到东魏围攻颍川，蛮族首领田柱清占据险要作乱，李远率兵讨平了他。当时侯景渡江，梁武帝战败，梁朝西益阳郡守马伯符以下扎城投降，朝廷趁机准备经略汉水、沔水地区，于是授任李远为都督三京二湘二广南雍平信随江二颍西十五州诸军事，镇守穰城，以马伯符为向导，攻打梁朝的齐兴郡和昌州都攻克了。梁朝雍州刺史、岳阳王萧察虽然自称藩属归附，但仍有二心。李远从樊城到汉水边检阅军队，变换旗帜依次前进，实际只有两千骑兵。萧察登楼望见，以为是三万骑兵，因恐惧而表示服从。梁朝司州刺史柳仲礼留下他的长史马秀守卫安陆，自己率领步兵骑兵10000人侵犯襄阳。当初梁朝晋陵郡守孙浩率全郡来归附，太祖命令大都督福贵前去镇守，等到柳仲礼到来，孙浩就抓住福贵投降。柳仲礼又进兵派他的部将王叔孙与孙浩一起守卫，太祖发怒，于是命令李远率军南征，攻打梁朝随郡，攻克了，俘获守将桓和，所经过的城寨都望风请求归服。李远于是进军包围安陆，柳仲礼听说随郡陷落，担心安陆守不住，就急忙赶回救援。众将担心柳仲礼到来后安陆难以攻克，请求急切进攻。李远说，进攻和防守形式不同，不能仓促攻克，如果拖延时间，使军队疲劳，内外受敌，不是好计策。南方人多熟悉水军，不擅长野战。柳仲礼回师在路上，我们出其不意，用骑兵袭击他，他们疲惫，我们奋勇，一次战斗一定取胜，那么安陆不攻自破，其他城池可以传习而定。于是挑选2000骑兵，衔枚夜间行进，再从头与柳仲礼相遇。李远亲自冲锋陷阵，擒获柳仲礼，全部俘虏了他的部众。马秀献安陆投降，王叔孙斩杀孙浩，献晋陵投降，都如李远所策划。梁元帝派使者送儿子萧方略为人质，并送来盟书，请求魏国以石城为界，梁朝以安陆为界。于是回师，晋爵为陈留郡公。大统十七年，梁元帝逼迫他的哥哥少陵王萧伦，萧伦北渡长江，与前任西陵郡守杨思达邀约随郡、潞州的豪门首领段珍宝、夏侯真洽合谋送人质到北齐，打算前来侵犯劫掠。汝南城主李肃是萧伦的旧部属，打开城门接纳了他们。梁元帝秘密报告太祖，太祖于是派李远督率军队讨伐他们，清晨攻城，太阳偏西时攻克，擒获萧伦，列举他的罪状而杀死他，同时俘获他的儿子安乐侯萧访，也杀了他。当初李远擒获柳仲礼时待他很优厚，柳仲礼到京城后，却在太祖面前进谗言陷害李远，说他在军中大肆收取金银珍宝玩物等。太祖准备核查此事，但爱惜他功劳高，就把李远调出朝廷。李远愤怒怨恨，后悔没有杀掉柳仲礼，所以这时俘获萧伦等人一并加以杀害。李远隔年再次出兵，全部平定了汉水以东的地区，他宽厚的统御部众很得新归附的人心。魏恭帝初年，赐姓普六如是，代理同州事务。等到于景征伐江陵，李远为前锋，驻军江津，阻截梁军的退路。梁人把刀绑在象鼻上作战，李远射箭，两头象往回跑， 待江陵平定，朝廷立萧察为梁王，命令李远镇守穰城，以形成犄角之势。另外讨伐缅曲的各蛮族部落都平定了。孝敏帝即位，李远入朝任小宗伯。北齐入侵东部边境，李远出镇蒲坂。等到司马萧难请求投降，李远与柱国达西武接应他，于是一起率领5000骑兵，每人配备一匹驸马，从小路疾驰进入北齐境内500里，先后派3次使者报告司马萧难，但都没有返回复命。距离北豫州30里时，达西武怀疑有变故，想返回。李远说只有前进而死，没有后退而生，独自带领1000骑兵连夜赶到城下，城四面都是峭壁，只听到打更的声音。达西武亲自前来指挥数百骑兵向西，李远勒令其余骑兵不动，等待城门打开而进入，于是派人飞马召达西武。当时北齐镇城福靖远带领2000甲士占据东城，举烽火严密警戒。达西武害怕了，不想守城，就多取财物，让司马萧难及其家属先回去。李远率3000骑兵殿后，到了洛水南岸，都解下马鞍躺下休息。北齐追兵到来，到达洛水北岸。李远对将士说，只管吃饱饭，现在处于死地，贼兵一定不敢渡河抵挡我们的锋芒。北齐军队假装渡河，李远持马将要出击，北齐军队不敢逼近，于是李远从容退兵而还。达西武感叹说，达西武自以为是天下劲儿，今天佩服了，升任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晋封隋国公，10亿万户，另外分食晋陵县1000户，收取其租赋。不久代理御正中大夫。保定二年升任大司空。当时朝廷商议准备联合突厥攻打北齐，公卿都说北齐拥有半个天下，国富兵强，如果从漠北进入滨州极为艰险，而且大将胡律明月不容易抵挡，如今想攻取他们的巢穴，非10万兵力不可。只有李远说，军队取胜在于团结而不在人多，10000骑兵足够了，胡律明月这小子又能有什么作为。保定三年，于是以李远为元帅，大将军杨纂、李牧、王杰、尔朱敏以及开府元寿、田宏、慕容岩等10余人都是他的部署。又命令达西武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从南路进军，约定在晋阳会合。李远于是留下尔朱敏占据石奔，在黄河上游弋。李远从武川出发，经过旧宅，祭祀祖先，犒赏将士，席卷20多个镇。北齐军队据守行岭的险要，李远派出骑兵奋力攻击，大败齐军，又留下杨纂驻扎灵丘作为后援。突厥的穆罕可汗、控地可汗、布离可汗等率10万骑兵来会合。保定四年正月初一攻打晋阳。这时大雪下了几十天，寒风惨烈，北齐于是出动全部精锐，擂鼓呐喊而出。突厥震惊害怕，退上西山不肯出战。众人都大惊失色。李远命令部众说，成败在于天意，不要在意人马多少。于是率领700人徒步作战，战死伤亡的达1/4。因达西武未按期到达，于是撤军。北齐军队也不敢逼近。突厥于是纵兵大肆掠夺，从晋阳到平城700多里，人畜无一幸存，俘虏斩杀很多。高祖派使者在夏州迎接慰劳李远。到京城后，后加宴请赏赐。高祖想任命李远为太傅，进宫宇文护因他不依附自己，表示为难，于是拜为总管精兵凌云延显6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同年，大军又东伐，进宫宇文护从洛阳出击，命令李远从沃野出兵以接应突厥。当时军粮已经很少，众将担忧，却想不出办法。李远说，当用权宜之计来成事，于是招来几乎各部首领都让入座，派王杰大张军容击鼓而来。李远假装奇怪而问他，王杰说，大冢宰已经平定洛阳，天子听说瀛州、夏州之间胡人骚扰，所以派我来和您一起讨伐。又让突厥使者持马到来而报告说，可汗已进入滨州，留下兵马10余万在长城下，所以派我来问候您，如果有几乎不服，想来和您一起击败他们。在座的人都害怕，李远安慰小玉后送走他们。于是各胡人都相继归顺，馈赠输送的物资堆积如山。 适逢进攻宇文护先退兵，黎元也撤兵回阵。又因政绩值得称赞，下诏赏赐钱300,000，布500匹，谷2000斛。天和三年，因病回到京城。高祖及进攻宇文护多次亲临探视，不久去世，享年62岁，追赠太保、同硕等13州诸军事、同州刺史，原任官职依旧，谥号为桓。儿子李坚继承爵位，弟弟李整建德年间任开府，陈留郡公跟随高祖平定北齐，战死于滨州。因李整为国而死，下诏命其子李志基继承其官爵。李整的弟弟李惠大相末年任大宗伯、晋陵县公。李惠的弟弟李松因李远的功勋赐爵新城郡公，早年去世。李松的弟弟李达也因李远的功勋爵位为州郡公。王雄字湖不投，太原人。父亲王伦因王雄功勋卓著，追赠柱国大将军、少傅、安康郡公。王雄仪表魁梧，年轻时就有谋略。永安末年，跟随贺拔岳入关，受任征西将军、金子光禄大夫。魏孝武帝西迁，受任都督，封临真县伯，食邑500户。大统初年，进爵为公，增加食邑200户。拜五位将军，加授骠骑将军，增加食邑800户，升任大都督。不久拜仪同三司，增加食邑300户。升任开府仪同三司，加授侍中，出任齐州刺史。进爵武威郡公，升任大将军，代理同州事务。大统十七年，王雄率军从子午谷出击，围攻梁朝的上京、卫星。第二年攻克，以其地设置东凉州。不久又反叛，又命王雄讨伐。魏恭帝元年，赐姓可平氏。孝明帝即位，受任少傅，增加食邑2000户，升任柱国大将军。武成初年，晋封雍国公，食邑1000户。不久出任荆州总管诸军事、荆州刺史。保定四年，跟随进攻宇文护东征。王雄在途中患病，但仍尽力前进，到达邙山，与北齐将领胡律明月接战。王雄纵马冲击，杀死3人，胡律明月退走，王雄追赶。胡律明月身边的人都逃散了，箭也射完了，只剩下一名奴仆和一支箭。王雄持矛距离胡律明月不到1丈多远，说：可惜不杀你，只是让你去见天子。胡律明月于是射王雄，射中额头，王雄抱马头退走，到军营后去世，时年58岁。追赠史持节、太保、同华等20州诸军事、同州刺史，谥号为忠。儿子王谦继承爵位，字有传。使臣说，太祖处于丧乱之际，乘战争之余，起于平凉、安抚征战官囿。当时外患很盛，内难正多，与袭交持，战车屡驾，最终能扫清残余叛逆，巩固宏大基业。虽然秉受朝廷谋略，实际上依靠将帅之力。达西武等人都兼备勇略，忌讳风云，有的在中枢效力，有的在方面立功，同甘共苦，共度艰难，可以说是国家的爪牙，朝廷的御侮之臣。而达西武与太祖同心谋划，取得小官之胜，周瑜赤壁的谋略，贾诩乌巢的计策，哪能比得上？一言可以兴邦，这就差不多了。